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鉴于最近啊大家在一些评论当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今天我统一的回答一下。那今天我们这期主题呢，就是讲一讲中国古代皇帝的年号、庙号以及谥号，当然不仅仅是皇帝啊，还有各位大臣。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很多在咱们的留言啊，看到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咱们刚才讲的皇帝的庙号、一大臣的这些谥号，以及所谓的很多啊中国古代的这个哪朝哪代的年号啊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年号啊，因为这个大家用的都比较多。咱们其实年长一些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前经常看到一些电视剧啊，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等等。那么这个康熙、雍正和乾隆啊，指的就是所谓的他的年号，这皇帝的年号。康熙皇帝他不叫康熙啊，咱们上次讲过，康熙皇帝的这个真名叫做爱新觉罗玄烨。所以呢大家每次就是我康熙怎么怎么样，康熙绝对不会管自己叫康熙怎么怎么样，是他不会自称为康熙，他可以说我这康熙多少多少年，年号是用来纪年的。包括咱们看日本到今天都是用年号来纪年的，比如说日本叫昭和呀、平成啊，包括现在的这个令和啊，都是日本天皇的这个年号。所以中国也是，年号是谁发明的呢？那么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年号是汉武帝发明的。汉武帝其实他发明的年号，最著名的年号，比如叫什么元狩元年呢、这个元是这个一元两元的元，狩是狩猎的狩啊，元狩元年呢、什么元康元年啊等等。 都是汉武帝的一些年号，包括什么后元元年，这是当然这是汉武帝给之前的皇帝啊上的年号，所以年号指的是皇帝统治期间的一种纪年的方式。咱们最著名的黄仁宇先生有一本书叫做《万历十五年》，那么万历指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啊。万历皇帝呢，咱们都说一说万历皇帝很有名啊，多少年不上朝啊，张居正怎么怎么样，所以万历皇帝只是他的这个年号。万历皇帝他应该叫大名啊，叫做朱翊钧。因为年号很好理解，那么首先我们要讲一讲庙号了。什么是庙号呢？庙号是在皇帝去世以后，他的继任者啊，给前任皇帝上的一个尊号，这个东西呢叫做庙号。但是咱们最著名的庙号叫什么呢？太祖、太宗啊，高祖。比如说唐朝，咱们举个例子，唐朝的李渊啊，这唐朝第一个皇帝，首先要纠正一下，不是李世民，各位听众朋友们，唐朝第一任皇帝叫李渊，那是李世民他爸。啊，不是李世民啊，咱们一定要这个纠正一下。唐朝的这个唐高祖李渊，那么高祖就是李渊去世之后李世民给他的父亲上的一个庙号。同样唐太宗李世民，咱们都说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那么汉武帝啊，这个武帝也是上的一个庙号，这个庙号全称叫做孝武皇帝，对吧？这也是一个庙号。唐宗、唐太宗，太宗是庙号；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太祖是庙号。所以这是庙号。还有一个就是皇帝和大臣通用的叫什么？叫谥号。谥是一个那个言字旁一个义啊，那个叫念谥啊，不是咱们所谓的日常当中讲的不良谥号，是那个谥号。号就是那个一号两号那个号。那谥号是什么意思呢？谥号就是跟着明太祖后边的那一堆叫做谥号。谥号呢是来肯定这个皇上一生功过的一个统称吧。因为皇帝的谥号可能有20多个字，像什么朱元璋的谥号最著名的什么什么开天行道等等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尤其是明朝和清朝皇帝的谥号确实是令人非常那什么，就包括有一次我看那个很多国外的百科上，像维基百科那些谥号没法翻译，什么开天神行道什么什么什么郡什么郡公高皇帝等等。就是因为这朱元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谥号我实在是背不下来，因为他有20多个字之多。他这个20多个字其实他讲的是什么？就是朱元璋这个人多么多么伟大，什么建立了明王朝，自己非常厉害，什么能文能武等等等等等等。皇帝的这个谥号是非常重要，包括大家其实看很多这个皇上，当然在明清两代啊，很多皇上上的这个谥号都是相当正面的。包括大家其实对于整个啊在明朝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咱们比如说像嘉靖皇帝万历皇帝，这都是非常有争议的功过啊，非常是这个史学界有争议的皇上。大家其实民众当中可能对他们的所谓的成就吧，不算是非常的认同的。当然谥号大家一看又是个猛人，哎，这谥号呱呱呱呱20多个字。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恶的这个谥号，是什么样的谥号呢？比较恶的庙号还有谥号就是不太好的评价。比如咱们都讲桀纣之君呢，桀纣是什么意思呢？桀是夏桀啊，夏朝著名的暴君，纣是商纣，纣王啊，纣王大家其实看这个封神演义的时候就知道纣王是个多么暴虐的人，其实纣王也是一个暴虐人。这个桀纣这就是恶的谥号，包括像幽啊，周幽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啊，周幽王这也是个非常恶的谥号。还有比如说咱们讲隋炀帝啊，最著名的啊，隋炀帝，炀这个字一个火字帮一旁一个那个杨树杨的右半边那个隋炀帝，这个炀啊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谥号。就比如说隋炀帝，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这个非常的滥用民力啊，但是隋炀帝其实也是个功过各半的人，他虽然滥用民力啊比较残忍，但是他确实修通了大运河，然后等于说是功过各半吧。所以之前我记得有一首诗大概讲的就是，如果隋炀帝没有那么暴虐，不用那么滥用民力啊，那个严刑苛法，隋炀帝的整个的他这个功绩啊可谓是能和秦皇汉武甚至和大禹比肩，因为大禹当时也是治水，隋炀帝也是治水嘛。所以中国真正的这个庙号和谥号什么时候来的还真的很难说。包括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汉朝其实我们从这个文帝，为什么叫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呢？就是这个汉文帝的这个 是庙号，其实它叫孝文皇帝啊。汉景帝的这个庙号叫孝景皇帝，汉武帝的这个庙号叫做孝武皇帝啊。这是汉朝的一个很长的那么一个这种庙号加谥号的系统。包括其实看我们在《三国演义》的时候，大家每次就是说太祖武皇帝，一听太祖武皇帝指的是谁？指的是曹操。太宗文皇帝，哎，这太宗文皇帝指的是谁？当然是魏太宗文皇帝啊。诸葛亮肯定不承认，诸葛亮说曹贼啊，诸葛亮肯定就是哎呀你们这个曹贼怎么怎么样。但是人家魏国啊，当然咱们都说魏晋史，魏晋史诸葛亮那个在《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是神仙啊，大仙儿。但是真正的历史上，就是蜀汉并不算是一个就是正式中原正统的王朝，所以在诸葛亮喊曹贼曹贼的同时呢，人家魏国管自己这个曹操啊，咱们都说这个啊，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是人家去世之后，人家这好儿子曹丕给他上了一个尊号，叫什么尊号呢？就是太祖武皇帝。当然了，曹丕的儿子曹睿呢，你说这自己这爹也很厉害啊，很牛啊，就给自己爹上一个什么呢？叫做太宗文皇帝。哎，这一听比较厉害，这就是魏晋时期的这一些，这一些庙号和谥号的传统。包括我们讲隋朝隋文帝啊，这也是庙号谥号传统。唐朝我们讲过了。而宋朝就大家最著名的宋朝有什么宋太祖赵匡胤啊，宋徽宗赵光义等等等等，还有什么宋，包括我们讲宋徽宗啊，大家最著名的啊宋徽宗啊，都读水浒传都知道啊，这著名的所谓的昏君啊，当然宋徽宗的这书画造诣是很高的，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啊最后还是让咱们金朝的皇帝给逮到了吗？对不对？宋徽宗、宋钦宗啊，这都是著名的这个谥号以及庙号。庙号和谥号其实在皇帝上很多都是混用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没有必要把它分得那么清楚。OK， 那么到了明朝的时候啊，其实呢就是非常严格了，就是太祖报成祖。其实大家其实注意朱棣这个人啊，因为毕竟咱们朱棣朱老四啊，因为很多人管他叫朱老四，因为他爹呢很多人管他叫朱重八，其实朱元璋他本名真的叫朱重八。如果大家不相信可以听我们上一期节目，朱元璋的本名真叫朱重八。所以大家这个戏称就是朱重八朱老四。朱棣为什么叫朱老四呢？因为他这排行第四嘛，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朱棣。所以咱们暂且朱老四啊，朱老四朱棣啊。当然朱棣大家一听最著名的明成祖啊，这五征漠北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等都是咱们朱老四同志一个人干的。那么朱棣的这个庙号一开始这个定的啊是太宗。因为太祖之后是太宗嘛，包括像唐朝一样啊，唐高祖李渊，唐太祖唐太宗李世民。但是后来嘉靖皇帝就说，我这个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太厉害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给嘉靖，那就嘉靖就整个给永乐啊皇帝上一个尊号。所以在明太祖之后又给他换了一个庙号，叫做明成祖。所以这就有了成祖啊这个庙号。所以呢朱棣其实他实际上是有两个庙号，咱们有时候看明史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他说太宗怎么怎么样，成祖怎么样，其实这俩说的其实应该是一个人啊，应该是一个人。那么到了清朝之后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清朝之后呢整个皇上就非常严格了。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咱们讲太祖努尔哈赤，但是努尔哈赤那会儿并没有统一这个所谓的华夏，努尔哈赤那会儿还是东北那嘎达的那个，东北那嘎达的地方政权首领啊，地方政权。那地方政权的努尔哈赤呢，他就给自己上了一个，当然他就给他的儿子啊，给他这个父亲上了一个所谓的尊号，叫太祖高皇帝。那努尔哈赤当然了，就是开创了这个清朝的基业啊，上太祖高皇帝无可厚非。包括咱们讲的那个各种各样清宫剧啊，特别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传统，我记得20年前很多这个清宫剧拍的什么《大玉儿传奇》，《大玉儿传奇》讲的是谁？讲的是孝庄，是吧？孝庄啊、顺治啊、皇太极等等，哎呀，多尔衮啊，好虐呀、啊，这个剧情。那么在很虐的这个剧情的同时呢，那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咱们讲这个顺治叫清世祖，顺治叫世祖张皇帝。那个张呢，其实世祖是庙号，张为谥号，世祖张皇帝。康熙咱们特别讲喜欢看康熙王朝里边，指出一个错误啊，孝庄皇太后不会管自己老叫孝庄啊，因为孝庄是他死了以后别人给他上的谥号，他自己活着的时候不会管自己叫孝庄。所以呢 孝庄皇太后，她应该管自己叫什么？这可能叫这个啊，本宫也有可能是吧？叫，所谓的叫哀家，这也有可能。孝庄皇太后，她真正的全名叫做波尔济吉特氏布木木泰啊，这是她全名。但这个名字大家不需要记住，所以孝庄皇太后她自己不可能管自己叫孝庄，就像慈禧太后老佛爷不可能管自己叫慈禧一样，因为那个是别人给她上，她这个慈禧这个名字她死后才知道，她不可能在死之前就知道自己叫慈禧嘛，对不对？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讲到这儿呢，就要另外多讲一点是什么呢？咱们就要讲一讲所谓的我们后边大臣。大家每次啊读很多，咱们在国内看很多这个文章的时候，就会讲什么呢？就是一些大臣的所谓的谥号，比如说最著名的啊文正公啊，当然文正公一般啊是指范文正公，那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范仲淹就叫范文正公，但是咱们清朝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这个曾文正公。曾文正公是谁呢？那必须是曾国藩呐、啊，曾文正公。还有叫李文忠公啊，一听文忠公这个名字，一般都是文，就是他的文臣叫文忠公。那文忠李文忠公指的是谁呢？那就是著名的李鸿章啊，李文忠公。还有左文襄公呢？那左文襄公是谁呢？那就是左宗棠。所以大家每次一看很多这电视剧当中，就是说文忠公怎么怎么样，那叫清朝啊，一提到李文忠公，应该就是李鸿章。所以给大臣上的很多都是这个谥号，比如说像这个张居正啊，咱们著名的张居正啊，当张居正这个是吧？张居正改革确实是最后被万历皇上全盘否的，但是咱们现在要看张居正啊，在去世之初，在没有遭到清算的时候，张居正啊，万历皇上给张居正赐的一个谥号叫文忠公，赠又追赠太师、上柱国等等。哎呀，张居正，所以真的是很令人唏嘘。但是张居正最后给他上的这个所谓的谥号，那就是张文忠公。好，今天我们先把这个年号、庙号和谥号，今天跟大家用这么15分钟的时间，很快的讲了一下。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上一节讲了年号、庙号和谥号，这一节咱们要讲讲古人的名字。其实咱们现在都说起个名字吧，其实这个名和字啊，应该是分开的。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呢，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一直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就会意识到我们之前讲过《三国水浒》当中有很多这个人的名和字它不一样。现在其实我们讲所谓的这个我们楚汉当中呢，也有很多人的名啊和字这不一样。古代人这个名就是名，字呢就是说是很，字是怎么用，就是说一些很对他很亲近的人，或者用他这个字作为一种像现在小名，但是比小名更正规一点。比如说啊，咱们举这么个例子，三国，咱们讲假设三国啊，刘备，不同的人怎么叫，是吧？那曹操肯定叫刘备，就说刘备，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对吧？那比如说刘备的，比如他的亲戚、亲朋好友怎么叫刘备，就可能叫玄德呀。比如像陶谦、刘表这些跟他关系很近的人，怎么叫刘备呢？但称呼为玄德，怎么怎么怎么样？刘备字玄德，所以呢，很多人就会管他叫玄德了。那么比他尊敬一点，就管他叫玄德公，啊，玄德公啊，我们怎么怎么样？当然了，那赵云就不可能管刘备叫玄德了，赵云就得管刘备叫主公了，对不对？那关羽、张飞管刘备叫什么？叫大哥，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字啊，是一种，算是一种半尊称。如果真要说尊称的话，就应该就是说主公啊，主公，这是一种尊称。因为古人对这个称谓特别的在乎，所以咱们就不能马虎了。再比如说，比如汉武帝管卫青叫什么呀？因为咱们当时讲过，卫青是汉武帝的姐夫兼小舅子，和这关系乱的啊。所以汉武帝管卫青呢，那当然卫青管汉武帝叫皇上，是吧？叫陛下，怎么的？那汉武帝管卫青叫啥呢？有时候这个大殿之上就得说，哎呀，卫青啊，怎么怎么样？那私底下就说，哎呀，爱卿啊，爱卿这两个字也是古代皇帝对于自己能干的大臣的一种算是昵称或者是爱称吧。就说到爱卿啊，你过来就是表现出对这个臣子啊非常的亲近啊，以示荣宠，管他叫爱卿。是吧？包括咱们讲很多古人的这个名和字，咱们很多都是混着用的。为什么？比如说纪晓岚，大家都知道铁齿铜牙纪晓岚啊，纪晓岚这个晓岚是个字，晓岚可不是他名字。纪晓岚单字名云，他叫纪云，字晓岚。所以名和字是一定要分开的。而且呢，我们怎么讲，就是而且在古代很多上古的时候，他的姓和氏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很多有的时候这个像楚国，咱们讲过这个楚国，项羽来自于楚国，项羽姓项啊，叫项羽。但是楚国的这个楚怀王他叫什么呢？很多人可能叫，管他叫这个芈心，也有很多人可能叫这个熊心。这熊和芈啊，就分别是楚国的这个所谓的姓氏。当然咱们不用揪那么细，只是大家现在说这个芈月传，芈月传为什么秦国宣太后叫芈月呢？其实他也可以叫，如果他要想，他也可以管他叫熊月嘛，对不对？所以以后可能再拍一部电视剧叫什么，叫熊月传，是吧？所以米和熊它这个其实可以是混用的，很多时候其实也是混用的。比如说很多楚怀王啊，管叫熊心叫米心都可以。所以我们只是在这边呢来为大家解密一下，让大家千万不要就是混了，因为中国古代典籍当中啊，很多的时候都是混着用的。比如说皇上就不同的这个称谓就不一样，咱们现在可千万别被这些古装剧给弄混了啊！古装剧很多有的时候动不动就是哎呀皇上啊怎么怎么样。在唐朝的时候呢，我们管皇上叫什么？叫陛下，是吧？这皇上还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它只出现于典籍当中，是一种书面用语，对吧？比如说在汉朝的时候，就没有皇上，就只能是陛下。而且千万别被什么万岁爷这样称呼给搞混了。这个在真实的古代历史当中，没有万岁爷，更没有皇阿玛，什么父皇什么的，其实就是臣，其实皇子啊，对皇上称呼还就真是皇上，就或者是陛下。 而这个皇上对于这个皇子的称呼，可能直接就叫名字了，没有什么皇儿怎么样，没有这些，这些都是什么，纯粹是，属于要不然就是杜撰，要不然就是民间的一些称呼。真正在中国古代当中，皇上就是皇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不一样。啊，比如说咱们现在看《还珠格格》当中，这个五阿哥永琪啊，动不动管乾隆叫什么叫皇阿玛，咱们就感觉很亲切。是真正的，如果真要是在历史上，五阿哥真应该管乾隆啊叫皇上。而且咱们大家其实现在看很多电视剧，尤其是清宫戏当中，有的很多这个大臣喜欢用臣来称谓自己，很多其他大臣呢也喜欢用奴才啊。来称呼自己，其实臣和奴才是什么区别呢？在此也要讲一下，臣指的是汉族大臣对自己称呼为臣，而满族大臣呢，为了以示跟皇上亲近啊，所以就对自己称之为奴才。那这个区位，那这个称别的这个所谓的区别的称谓，我们在下期节目啊，将会为大家详细的解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